各位好，今天8月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有很多的这个拿着国外国籍的人，估计很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投稿被爆出来了，说是有一位姓刘的日本人，他是中国人嘛，然后呢，后来呢入籍了日本了，已经在日本待了13年了。这回呢，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回到中国之后，就被那个给摁了，关在小黑屋里7天。说是你必须要签署一个放弃日本国籍的声明，然后呢，我才能够放你，不然的话就给你关着，给你用各种罪名给你关着，然后呢，把你的孩子就送到什么边远山区的福利院之类的。这哥们儿就没办法了，扛了7天扛不住了，就把这个就录了一段声明，说自己放弃日本国籍，这才出来。但是呢，这边就跟他说了，10年之内你呢不能够出国。对吧？你就在中国这窝着吧。这哥们儿呢，他说自己说自己在日本呢有一个价值大概资产大概有8000万人民币的一个企业。如果这样的话，那企业肯定就完了，因为他是那个所谓日本代表取缔役嘛，对吧？这回真是被取缔了，然后这不就歇菜了吗？这公司。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做记者出身的人，所以他这事儿，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信源的东西，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他没有一个，就只有一个单一信源。我们要一般来验证一件事儿，要不你是本人亲口来进行说明，而且这个人呢，我要相信你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一个手机的这个微信投稿，对吧？那或者呢，我呢一件事情我拿不准的话，我要进行这个交叉验证，这个东西呢是它是没有的。这个说白了，这是没有办法进行交叉验证的，所以这事儿吧，我心里有点打鼓，因为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为什么不太相信呢？是因为这样的中国的国籍法是有坑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呢，他直接把一个人这么控制，是在其他的这个他有其他国籍的状态下，一般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国内啊有这种经济上或者形式上的这种官非。那有可能给你进行这种控制，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这个政治性的，对吧？这政治性的咱们就不说了。那让你恢复这个中国的国籍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因为国籍法规定啊，它是要报上那公安部这边来批准的。那它如果是走这套流程的话，不是一个声明就直接能够恢复国籍的。有人说特别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大概也得有个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整个报批下来。那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它的疑点其实很多？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你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它呢有些呢是那个允许双重国籍，有些呢是不在乎你有双重国籍。你在申请的时候，那它就必然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整体可以不用介入。就是你比如说你申请这个美国国籍的时候，你不用去那个取得中国使领馆的一些这个证书，你就可以去直接申请美国国籍，对吧？这个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我不太知道啊。这个我是查的这个资料，一些朋友跟我说的，说是这是可以的。那中国政府呢也没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文件给你，你甚至于呢还可以留着中国的这个护照。对吧？你拿着这中国的护照呢，你就可以直接以中国人的身份呢去回国，这是双重国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个呢，在日本这一块呢就不太一样。日本你要是想入籍的话，你必须到使领馆那一块去取得一个叫做那个好像是放弃国籍的一个声明，这么一个书。然后呢，你去再把这个书这份证明文件交给这个日本的法务省，然后呢，他才会给你审批或者给你弄这些东西。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而且日本这块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呢，原来大概在2016年之前，我印象当中2016年之前，就是如果你去办了中国领事馆，办了这个使领馆，办了这个事情，办了这个手续，你放弃国籍这个声明之后呢，那你的护照是要剪角的，就是直接你护照在中国这块就作废了。你因为你办了这个声明了嘛，对不对 ？OK， 好。但是呢，这是要求是这样的， 然后呢，现在呢，现在日本政府不要求了，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叫16年之后不要求了，因为它的这个审批流程比较长，大概要一年的时间，至少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里呢，如果你没有护照，对吧？你既不是中国人，你没有中国护照，你也没有入日本籍，处于一个很灰色的地带，那你就出不去，你没法从日本出去了。你要做生意，你有时候可能要跑到全世界嘛，对不对？不光是回中国，所以呢，他就让你啊，不用再去这个缴这护照的缴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那这个你拿到了日本国籍之后，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到这个中国驻日本的使领馆去把这护照去作废。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甚至于可以不去把这护照作废。你就是说拿着这护照，你依然还是属于这个中国人，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双重国籍。但是现在这种双重国籍啊，被弄得非常的狠。中国呢，也是一直在说在打击这个双重国籍。日本这一块呢，也不喜欢你这个双重国籍，因为日本这一块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只有唯一单一国籍的一个国家吧，不允许你有双重国籍。所以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这哥们儿也是干的这活，他去了那个，他拿的这个护照回国，咔叽一下给摁着，然后发现他有日本护照，如果这事儿是真的话啊 ，OK 好。那直接就让你放弃这个日本国籍，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事儿可能性不大。如果真的可能，很有可能他就是在国内惹了这种官非了，就是包括因为他这个公司8000万人民币的公司，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在国内啊哈是有生意的。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这个两边倒这个生意的是很多人都在干的，就是在日的华人或者是在美的华人，就全球的华人，那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往来，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都非常的多。那如果是对他在国内，你比如说他做的一些生意，然后扯上了一些官司或者包括税务的什么一些东西 ，OK， 那到了回到国内之后，直接给他编控了，然后发现他拿的是中国护照。对吧？拿的是中国护照回的国，可是他又是有日本的身份，他很有可能就是直接拿出我日本身份，你不能这么抓我呀，对吧？我是有领事保护的，那正好了，你把这日本身份给我放弃了吧，你声明放弃。因为领事保护这件事情啊，哈，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什么呢？它是你必须得有这个身份才行。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呢，你就不可能说是这个去弄这领事保护。那怎么才能够说让你丧失这身份呢？那你自愿放弃就可以了。重点是自愿啊，重点是自愿。你如果你说他像日本，比如说看上这哥们儿了，说啊回去了，日本人他已经入籍了，那我要进行对他进行领事保护，那行不行啊？其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您想想看，他被抓进去关这么长时间，然后他这个自愿出一个声明，我自愿放弃了，肯定的来说他肯定不是自愿的，但是他出来这证明了，你就没办法，对吧？我已经不承认，我不愿意当你日本人了，我又回过来回到我伟大祖国了，所以我一看这块比如说胡辣汤，然后呢我忘了这哥们是不是河南，这没在意啊。就是说我一看这胡辣汤泛起一从这个舌苔那儿，不是这味蕾那儿泛起一股乡愁，那然后呢，那我就觉得说，哎呀，在日本怎么能吃上这么好吃的胡辣汤呢？那我就再回到中国吧，我再成为一个中国人，那以后我可以拿着中国的护照随时来吃胡辣汤。哎，这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那人家就说，那行了，那我就没法给你领事保护了，您就自求多福吧。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绝对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种领事保护来讲，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其实不太生效的。而且呢，中国这块啊，这个它有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就是呢，国籍法这块呢是有一些给你留了一些这个漏洞的，就是它的这个漏洞不是说对于你叫陷阱。这怎么陷阱呢？就是它啊，有一第9条的规定呢，它是你自动丧失这个中国国籍，对吧？那你拿到外国国籍之后，你自动就丧失中国国籍了。但是认定你丧失中国国籍的这件事儿，谁认定？是中国政府认定。你自己是说在自己丧失了，但是我认为你 没丧失啊，你还是中国人呢。我只要想让你再变成中国人，就随时可以。这个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如果您回到中国了，然后呢，他让你说，哎呀，说你这个，你虽然是拿到外国国籍了，但是呢，我们不承认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对吧？我觉得你还是中国人，那你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哥们儿啊，是这个是在香港，就去香港，然后呢办了一个小花，现在很多花个几万、十几万美金就可以在那个买一个那个小国的一个护照，对吧？哎，那我拿着这小国护照，我就是外国人了，我自动丧失这个中国国籍了。他以为可以，但是回到了这个国，但是他拿着这国籍那个护照是一白本护照嘛，还是回到中国生活，然后他去注销自己的这个户籍之类的，发现没戏，人家我不承认你，你也没在那儿生活，对吧？那我就认为你依然是中国公民，你这个护照是无效的，他自动丧失的呢。结果呢，就不是他的这个中国国籍，他就自动丧失了。人中国不政府只要不承认，你丧失的是什么？你丧失的是国外的这个国籍。那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个更比较损的这一招，那个比如说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桂民海，对吧？桂民海呢，原来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酒后驾车撞死了一个女大学生，判二缓二的这么一个刑罚。然后这哥们儿呢，就直接干嘛呢？就偷渡出去了，偷渡出去。然后呢，后来大家都知道出版这个书啊，然后就被抓呀，就是然后带到国内。结果呢，他就只能说你自愿回国，这算他自愿回国，对吧？自愿回国的时候给羁押完了，然后他就出了一份这个叫什么，说自愿放弃瑞典国籍的这个声明。那瑞典这边不这么认为，瑞典这边说认为啊哈，说我因为瑞典是可以允许双重国籍的，那他没有跟我这儿直接申请，他自愿出那个声明，这个是不生效的，他必须到我这儿来，真正意义上的到我的这个，比如说到瑞典了，那你去我那儿做一个申请，不能书面，你得人去到瑞典，你去申请说我这一块我要放弃，或者要瑞典的这个大使馆 OK 我放弃这瑞典国籍才能生效。所以日本的不是那个瑞典这一块就一直在跟中国在纠结这个事儿，但是中国这块不在乎，你只要说他放弃了，对吧？你就不是你瑞典人，那他就是谁？就是我中国人。香港这一块人他也算中国人。哎，这个就大概，因为香港这一块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呢，香港的居民，如果你不声明去放弃中国国籍的话，你哪怕拿到了外国的国籍，你依然是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认定的。OK， 好，那你还是中国人呗。结果直接2017年就开始判吧，反正就是给他判了十年，这个就不再是这个，就不再是他原来的，比如说撞死人你潜逃这件事了，那就是说对政权的，像颠覆国家政权，还是提供资料给国外情报机关，反正这么个罪名就给弄了十年。这个就是他中国国籍法这一块啊，给你挖的一些很浅显的坑，但是好多人呢就没注意，就全踩进去了。踩进去之后呢，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你只要进了他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内，我就可以弄你，对吧？你拿的这个护照其实是不太好使的，但是啊，一般来讲他也不会动用这个手段。为什么呢？因为这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杀器。如果你动用这手段以后啊，因为每年大概有数以百万计的在取得海外身份的人回到中国，而且呢带来很多的包，从技术到资金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他真的去干这些事情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要不然有两种可能，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你在政治上的这些东西一定得弄你了，这才可以。第二种呢，就是你在这边的各种各样的经贸往来上出什么问题了。而且这个呢，从国家层面上他其实不一定会弄你，他往往是这地方的这一块就可以，他可以弄你。你比如说像那个，像很多的这个就是弄边控这件事情啊，把人给弄起来的话，实际上不用一个很高级的这种叫什么就是一个层级。他这个边控这块我印象当中啊，不是，好像不是省级发布的，他好像是地级或者县级就可以去弄一个边控这一事儿， 就可以去上报，然后进到系统里边。我印象当中啊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话，你在当地这块得罪人了或者怎么样，直接给你弄一边控，你不就直接出不去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好多人就是说，那我现在拿着这身份是不是能回国或者怎么样？如果你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官非，或者是在政治上你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你回去其实没什么大毛病。当然如果你在政治上有问题你还能回国，那这事儿你自己咱们自己琢磨去吧，对吧？你肯定来说你这个你有问题你还能回国，那你肯定是跟国内达成什么交易了嘛，对吧？这个都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中国政府是不会，就包括像什么，就不点名了，就是说包括他们这些人，然后他们能够回国进去，因为现在都是生物信息采集，对吧？你这个你只要是回去，你说我就是哪怕说去那个做个整容，当然你说我做了整容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可是再换另外一个人，其实一样的，你指纹什么都给你采集过了。你原来回国的时候这些东西生物信息都给你采集完了，你换张脸你回去，那其实也意义不大。而且现在中国这边啊有一些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就他呢一直在把这个你拿双重国籍啊，还有包括其他你的户口没有注销啊，尤其是户口没有注销这件事儿，你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户口还没有注销，对吧？其实也无所谓，我只要国籍换了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讲，你还是需要去注销一下户口的，你去国内要直接去当地的公安机关去把这户口这些东西注销，这个才算你完全脱，就是人家吧脱脂嘛，对吧？你完全脱离，否则的话他那边还是有这么一套东西。有好多人干什么事儿，就是户口不注销啊，他拿着国内那个身份证和那个身份证件，他妈的还能够有一种使用的方式，就是你依然可以使。那有人呢，就是曾经有一个案例，这是德国之音报道的，就是有一位女士拿了德国的国籍了，拿着德国的护照去入境中国。入境的时候，他把身份证件都放在一起啊，琢磨着 OK 好，结果从德国护照里把中国的身份证划出来，有效的身份证。然后呢，那边检就问说你到底是中国国籍还是德国国籍，对吧？那他说我这身份证啊，实际上干嘛呢？就是一个那个叫应该叫什么就是我是为了留一纪念。边检那会儿没难为他，就让他进去了。那他为什么留着身份证没有注销户籍啊？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你需要用这种身份证，包括买高铁票啊，或者国内你比较方便的这些东西，那直接用身份信息就可以用。这个他就可以把这个进行一个无缝对接。我虽然拿了外国护照了，但是呢我还保留了一些国内的户籍身份的信息，他就没事儿。他就因为你在这两套系统它并没有一个这互通性，它很有可能在户籍这一块跟你国籍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并没有通，它只是国籍这一块没有了，你户籍这一块你依然可以拿着你身份证去买高铁票之类的。这个就是说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包括像拿着双重国籍，什么美国呀什么澳大利亚双重国籍来回来飞的，这像什么呢，就是双重套利嘛，对吧？好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这现在在这个我能够回国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这双重国籍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模式。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他在国内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要用这种模式来这个来要持有。就其实也很简单，你比如说我在国内的这个产业。对吧？比如说我因为还有地，还有一些不动产嘛。那像这样的东西，我要是换了国籍的话，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即使是我那个有很多公证啊，什么都给你开好了，然后你再去那个，你我也到这边也入籍了，对吧？那国内的这些东西，我还要再换一份这个国籍，不就是各种身份证明啊之类的，我还要再去办。那我如果要是说我是拿着双重国籍呢，那肯定就比较方便了，我就不用去办这些奇怪的手续了嘛，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双重那种套利。那这种套利呢，很多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就是为了这个各种方便嘛，就跟这个你办两张优惠卡不同的优惠卡似的，我这方便，我就今天这优惠是这个， 我就拿这张优惠卡。如果这其实是这块有优惠，另外一个优惠，我再拿另外一张优惠卡，我不就两边都方便吗？但是吧，这事儿啊，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实际上1980年的时候呢，就是立那国籍法的时候，您知道是干嘛用的吗？它要解决的是什么？东南亚华侨的一个效忠问题。什么意思呢？是让所在国放心。周恩来啊，当年就提出了，就这当然这是周恩来死后弄的这事儿了啊。那但是他这种精神一直是留下来的，就是自动丧失原则呢。本意也是啊，让定居国外的这个外国华侨能够安心入籍，免去这个什么呢繁琐的这个退籍手续，有这么个问题在这儿呢。那这个东西你看上去这个是一个你两边套利啊，哈，是一特别好的事儿。那这个。实际上如果一旦说你进到中国来之后你有任何的麻烦，你会发现他对你的保护几乎就为零了，因为你并没有在这边注销，他依然可以认定你是中国国籍的。这个是特别麻烦，你本身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他就可以进行这个所就管辖地嘛，到了他管辖地他可以管辖你，对吧？那你又是不是外国的国？你他又不承认你的外国国籍，因为你拿的是双重国籍。那他最方便的办法是干嘛？就是直接按中国人处理啊，对吧？有一句话不是说把我当日本人整？不对，那是他妈把你当中国人整，因为你还是在他眼里是中国人呢。如果你要是双重国籍，然后你觉得说这块我要寻求，你觉得这个我两边套利啊，我没什么问题啊，我去那个，那我寻求领事保护吧。你看这事儿就来了，直接给你让你去声明你脱离了中国国籍。所以最后啊，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要觉得说自己两边套利了，那个全是小利，跟您讲。这都是小利，真正那种大的这种利益，就从根本的利益而言，你会出问题的，对吧？好多中国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就是全是这种小聪明，就是哎呀，我只要是不犯事儿，我只要是那什么，我两边都可以跑，我两边都可以套利，我能够如何如何，真的不是这样的。你就好多人就是不理解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想去真正意义上的从根本上。你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如果你想不清楚这件事儿，你就是光为拿一身份来两边跑着这么着，然后呢，在这边呢，你也有这个，哎，我今儿这个到中国，我还有这个医保，对吧？我拿着这中国护照去，而且呢，还有这个，我可以非常快的看病，因为国外看病确实有的时候它排期比较长。那你要是拿着外国护照回中国看病，你可能用不了医保，你还有可能比较贵，对不对？那有些外国的医保也不包中国的这一块，那我回去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我这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产业，然后如果我要是外国户籍，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大的麻烦，那如何的如何？然后当如果这个中国有什么有任何动荡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啊，而且是中国很多时候，那你如果有一点钱的话，在中国其实生活的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那我就在中国生活着，我拿着这个境外的这个护照，对吧？最好是护照，那然后那什么时候直接可以拍屁股走人？那我出境的时候，我可以用那个什么，就直接可以用这个走啊。OK， 好，那这样的话，当然你没有入境章，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咱们到时候再说，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像这样的这种双重套利的状态，在原来，我觉得是有一段黄金期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中国跟外界的关系是好的，然后呢，你这种双重套利的模式，两头吃。对吧？他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你今天还要去干这件事情，你还是没闹明白中国现在跟世界的这个关系，以及中国对这方面的这种收紧的态度，那你自己就找倒霉了。所以你要弄清楚你的根基到底是在国外，你是离开了中国，然后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家落地生根了，还是说你还是要落叶归根，你还是要保留这个东西，你要将来要回去。这是一个每一个海外华人他必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对吧？好多人他还是首鼠两端，他觉得说我可以两边跑两边得利， 但是往下的这些年一定不会让这样让你这么着这么干的。为什么啊？跟您讲，一个是要把这个门要关死，二一个就是他如果他让你尽量的成为中国国籍，他的管辖权会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各位说，我去那个去年去那个使馆去换护照，啊，什么话都没有，直接就给换。为什么？你不给我换，你试试看啊！我没有护照，我回不了中国了。那我直接给日本政府这儿，我申请这难民不就完了吗？我他妈更踏实。你说他会不给我换吗？他肯定给我换的，对不对？对吧？不会让你有这机会的嘛。所以这个才是他重要的一个地儿。还有一个是什么？钱啊，你是在中国的这个管辖，他是你甭管他是海外还是怎么样，他认为你是中国的税务居民，他全球征税或者怎么，而且你在国内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软肋，还有一些财产，把你认定为中国的税务居民，说你是中国人，是不是会更方便一点？所以真的弄清楚吧，以前是可以两头吃双重套利的，往后这个东西越来越难，越来越少，你。而且最终可能啊哈，它让你失去的东西远比你能够得到这点蝇头小利要多，真的，大概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